寻找虎耳草。从前有一个县官，是四川人，因为为官清廉，皇帝就派他去安徽歙县。那地方被前任县官弄成了一团乱麻。这新县官去了之后，首先革除那里的种种弊政，接着又严打不法分子，大兴水利，发展农桑。结果没有多长时间，老百姓的日子就慢慢的好过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县官的背上突然长出了不少的小红疙瘩。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，后来看了不少的郎中总不见好，他这心里就不太舒坦。这一天，县官来到一个小山村，刚到村口，一个癞头和尚喊住他，说道：
想来你就是有口皆碑的新县老爷吧？你远离老家来到这儿，要特别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呀。你知不知道你的背上现在已经长了不少的恶疮啊？
县官说：
啥恶疮不恶疮的，那不过只是一些小红疙瘩而已。
和尚说：
哎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小红疙瘩，如果任由其下去，他们会要了你的命。你是外地人，不知道身上长了这恶疮的厉害，看起来他们不是很痛，也不是很痒，可是时间久了，它就会慢慢的侵润到你的肝脏和肺腑，到那时候就是华佗也难以回天呐。
县官被和尚这么一说，可就急了。
啊，那既然如此，那么请问大师有什么办法给我治治吗？
和尚笑眯眯地说：
这办法呀，当然是有的，那就是要翻遍全县的草根树皮，去找一种名叫虎耳草的药。你是一方父母官，只要一句话，这里的老百姓谁敢不帮你去找啊？
县官一听却直摇头：
哎呀，这个不行，我虽然是一县父母，可如果为了我一个人而去兴师动众，老百姓当面不说，背后也会骂我。和尚鼻子里哼了一声：哼，既然你不肯兴师动众，那就只有等着尸骨还乡吧。
见和尚不是在开玩笑，县官觉得这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。他想，要不干脆就破例一次算了，让全县的百姓帮我去找找这种虎耳草。可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他的耳朵就一阵阵的发烫，感觉身后好像有无数人在戳他的脊梁骨似的。这一来，县官毅然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只是在回到衙门之后，私下里叫来一个贴身的老衙役，要让他帮自己去找找这种草。虎耳草其实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可是县官是四川人，乡音很重，加上那位老衙役已经上了年纪，耳朵又有点背，竟兀然把这虎耳草听成了是胡二嫂。也是巧，这老衙役走出县府没多久，竟然真的就在一个老者的指点下找到了一位叫做胡二嫂的。老衙役见到这位胡二嫂的时候，立马就被她的美貌给惊呆了，心想：哎呦喂，怪不得一向正经的县老爷突然要找胡二嫂，原来胡二嫂竟然这样的年轻漂亮，看来就是再明白的老爷见到漂亮女人也难以免俗啊。老衙役把胡二嫂带回了衙门，安排他在客厅坐下之后，就急急忙忙地去了书房。
老爷，我把这胡二嫂给你找来了。
县官正在批阅公文，一听这么快就把胡耳草找到，立刻两眼放光。那个癞头和尚还说这胡耳草不好找，看来他这是存心哄我呀。县官赶紧吩咐老衙役：我还有些公文没有批好，你既然这么快就把胡耳草找来，
你就先帮我把它给洗洗干净。说完低头继续去忙他的公事。老衙役一听就奇怪呀，转过身背过去直嘀咕，
哎呦喂，这个老爷呀，给他把胡二嫂找来，怎么居然还要我去帮忙把他洗干净啊？
可嘀咕归嘀咕，他也不敢违抗县老爷的命令啊。想了想，他就叫胡二嫂自己彻彻底底去洗个澡，然后就去书房禀报，
老爷，胡二嫂已经洗干净了。
县官头也没抬就说道，
哦，洗干净了，那就给我冲起来。
哎呦，
洗干净了还要冲起来？老衙役只知道那稻子要冲，可是女人怎么个冲法他可不明白。看来这龟儿子县官是要玩新花样啊。想到这儿，老衙役的眉眼都竖起来，说实话他真想狠狠地骂县官两句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端的是县官赏的饭碗，就只好把这话给咽了下去。老衙役从书房退出来之后，极不情愿地把胡二嫂带进客厅旁边的耳房，然后支支吾吾地对着胡二嫂说着县官的意思。说完他长长叹了口气，对胡二嫂说，
这个事儿啊，你可别怪我啊，当时他要我来找你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他竟然要干这种事情啊。
谁知胡二嫂听了之后是一点也不惊奇，她笑笑说，
你们这个新老爷勤政爱民，既然他叫我冲，我给他冲就是了。
胡二嫂说完这句话，就自己动手脱起了衣服。老衙役在旁边羞得连忙转过了背，
这个胡二嫂人尽管长得漂亮，可咋就一点都不知道羞耻呢？哎呀，既然她自己愿意，我又何必多操这份心呢？况且以前那些县官不但一个个又吃又贪又占，玩女人也是常有的事啊，而这个新县官最起码他平时还是勤政爱民的嘛。
老衙役这么一想，心里就好受了一些，于是就又到书房里禀报，说是这胡二嫂已经冲起来了。说完他转身就想溜之大吉，因为他知道胡二嫂既然已经洗干净又在那儿冲起来，这个新老爷去了之后，那肯定就是要干那种事儿啊。谁知道老衙役刚转过身，县官就把他喊住，
哎，你走啥子走吗？你既然给我冲起来，还要给我拔起呢。
县官说的这个拔，老衙役是懂的，就是夫的意思。可是胡二嫂毕竟是个人呢，他不仅糊涂了，
我怎么给你拔起来呀？
县官看他这副样子就板着脸说，
哎，怎么拔你不懂呢？你既然把它给冲烂了，那就把它拿来拔在我生疮的地方嘛。
老衙役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，
喂，哦，老爷，你说的究竟是啥子意思啊？胡二嫂是个人，我怎么把它冲烂，又怎么能拿来给你拔去呢？
县官一听老衙役这话就跳了起来，
嘿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吗？我要让你去找胡二嫂，你怎么去给我找一个女人来吗？这件事情如果被外人知道，还不说我是荒淫无度、寡言鲜耻吗？你呀、啊、你简直是给我添乱嘛！走，你还是快带我去见见他，我要亲自向他赔罪的。
说完，县官拉着老衙役就走。可是两人到了耳房一看，胡二嫂不知哪儿去了，桌子上却多了一个雪白如玉的对窝，那是一种专门用来冲东西的一种凹形器具，
对窝里装满了一堆冲得稀烂的东西。那东西轻轻的，黏黏的，还散发着一种他们从来没有闻过的一种芳香的味道。一时间，老衙役呆在那儿，过了好一阵才嘀咕道：
哎呦，这个花儿嫂到哪儿去了呀？刚才他还冲在这儿，咋转过背就不见人了呀？
县官突然笑了起来：刚才他冲在这里，现在他不也还是冲在这里吗？胡儿草，胡二嫂，胡二嫂就是胡儿草啊。
刹那间，老衙役也醒悟了过来，于是捧起那个对窝，眉开眼笑地对县官说：
老爷老爷，这是神仙在保佑你啊，不然胡儿草绝不会变成胡二嫂，胡二嫂也绝不会变成胡儿草。刚才我还说你是人面兽心，猪狗不如，和以前的那些贪官污吏差不多。哎呀，都是我错怪了你了。
县官一听老衙役这话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：
如果我真是那样做，你骂我是应该的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不把胡儿草误听是胡二嫂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找到他呢？由此看来，那个赖头和尚说的是实话呀。胡儿草这东西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找到。假如你的耳朵不背，假如我说的不是四川话，我们就是叫全县的老百姓都把这草根树皮扒了，也找不到那草啊。
哎，你还愣着干啥嘛？起来，快给我拔起来。
老衙役答应一声，抓起已经冲烂的胡儿草，立刻给他打心眼里敬重的这个老爷扒了起来。县官敷上了胡儿草之后，身上的恶疮果然很快就好了。这以后，他这个县官就当得更精神了。这几年的时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治安状况也大大得到了改善，县境之内可以说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皇帝知道后笑眯了眼，百姓也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